我哋今日宣读嘅经文系喺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请听我读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说话。我们正道的有我们熟悉的黄伟权牧师，题目是名副其实。
弟兄姊妹，我想每一个父母都会为子女来去改名，而我想坐在这里在座呢，你的名称呢都不是你自己揸主意去改的。不过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呢，或者有些朋友呢，他不喜欢父母跟他改个名呢，他就自己呢就可以去用他自己的心意来去改改他自己的名字。其实当父母为我们、为子女，甚至有些祖父母为他的孙来去改名的时候，其实都是期望着这个的名字能够成为他们一种的祝福，成为在他们身上见到一种的盼望。就等于好像健康，有没有人叫做健康？什么健康啊？有美丽啊，我们当中有姊妹叫做美丽，亦都有这个财富，有人叫阿财啊，亦都有权、哦、有权力、哦、没错，威权。父母在这些改名的时候，他很想这些的名字陪伴我们一路成长的时候，成为我们一个的祝福。名副其实同样是话给我们听，当我们有一些的称号、有些称呼的时候，我们应该我们的行为同这个的名称是相配。但是可能父母的期盼呢，在子女身上这些的名字呢，未必一一完全可以的实现。今天刚刚读这段的经文，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这个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名字在这里。这个名字是当时以赛亚先知他用来去形容将要出世这个的婴孩。弟兄姊妹，我想用这一节的经文一路引申，究竟我们看看以赛亚先知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名字摆落去一个婴孩那里，你去对当时一班旧约的以色列民、上帝的百姓作出一个的安慰呢？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更加成为我们一个的确据。因为今天这些名字那个的处境已经完全是按着当时那个的宣告而应许出来，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更加有一个盼望，信心的盼望，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回到来，将我们带进去永恒当中。进入经文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你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愿意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将你的话清楚地记在我们的心上，更加由我们的行为你去彰显着主你给我们的教导，亦都求圣灵开我的口，能够将你的话清楚宣讲，荣耀归返给你，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看这节的经文，这节经文不是单单在圣诞节我们先读的， 我们很习惯圣诞节时候我们先拿一段经文出来，但是今天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呢，就是有这节这样的经文，你去描述住一个婴孩那个的降生。以赛亚先知他从不同的角度和很细腻地来去描述，他要作出一个描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将当时面对这个黑暗一班上帝的百姓作出一个很重要的安慰。他重点就是要告诉他们，百姓的盼望就是这个的婴孩，百姓的盼望就是一个在政权可以在他的身上来彰显出来一个未来这个的君王。我们先去看看百姓究竟他面对着什么的幽暗，以致到他们要经历到更大那个的期盼。我们去看看在九章第一节这个经文，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在第九章第一节这个的经文里面，第一个片语讲出了两个不同的时段，一个是过去，过去你们受过的苦，跟着第二个片语是讲到将来你们不会再见到那种的幽暗。我们去看下第一节这个幽暗的处境是讲紧啲咩嘢呢？我们要喺睇翻第八章呢一个嘅第十七节至到廿二节嗰度嚟去睇。第八章呢一个嘅廿二节呢一个嘅经文，呢度系讲到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嘅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知描述着当时这班的以色列民面对那种处境，天地都是黑暗，他们更加最后说他们要被赶入一个乌黑的黑暗当中。在这种处境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作出了一个这样的宣告。所以在九章接着九章第一节，其实它就好像一个的桥梁来去接续八章二十二节一切的黑暗里面，将这一班的百姓带进去今天我们继续看下去的第九章二至七节里面大的亮光。第九章二至第七节这里讲到一段尼赛亚的预言，这里以赛亚先知提醒和鼓励这班的百姓，他们要用一个很兴奋一种的信心来欢呼出来。因为以赛亚先知他描述这个处境就好像当日回去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于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是很多的解经家神学家他提醒，当我们要进入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真的好像回去在创世纪里面那种迂幻黑暗的处境底下的时候，你去领受用信心接受这个大光。相信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在你生命历程里面人生很黑暗的处境，但是今天我们都因着在信仰当中，我们能够有这个信心去等候这个的大光照耀在我们心灵里面。这个照耀心灵这种的经历有很多弟兄姊妹其实已经经历过。我们去看一下今天我们继续看的第一节至到第七节这个的经文，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对盼望那种描述。以赛亚先知他怎样对盼望那种的描述呢？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二个片语开始，这里讲出了他说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 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这个的片语一路去讲述的背景，是讲到当时亚兰的战争的时候所提及这三个地方的位置呢，其实就是讲到在当时这个亚述来去侵略这个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亚述王提格拉他侵略了这个的以色列的时候，他将这三个地方成为亚述的一个的行省。虽然以赛亚先知提醒这班以色列民，你们经历过这个的处境，但是在最后这个片语里面，他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这个再一次告诉这班的百姓听，你们经历过羞辱，经历过这个的压迫，但是最后你们同样会得着这个的荣耀。这个荣耀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能力，不是当时百姓有什么能力，而是他要讲出上帝的作为。他在这个第一节的片语里面，他就提醒这班百姓，所以跟着他告诉他们听，你们要欢喜，你们要因为将会要见到这个大光。我们看看第二节这一个的经文，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看见了大光，提醒他们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在幽暗的心灵当中，我们没办法拨开这些幽暗，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我们知道，只有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给我们有这个的大光，以致到我们重新得力。跟着死荫之地，死荫之地这里解释为很艰难，如同有死亡来去笼罩着。这个他没有说我们真的去到死亡里面，但是在这个死亡那种的笼罩底下，我们的心灵完全没有那个盼望。让我在这里想到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带领我们去青草地那里，他带领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不怕。今天以赛亚先知他就提到这个的死荫之地，当时这一班的百姓经历被亚述那种的侵略，以致到他们经历到死亡。我们再继续看第三节，他说你使这国民繁多，也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老物那样的快乐。去到第三节这里呢，以赛亚已经呢将那个的主角呢不是再是跟百姓只是安慰，他是跟上帝来讲。他说上帝，你给这些百姓呢做了很大的作为，你加添他们人数，因为他们被侵略，他们被掳掠，这些的百姓有很多来去死亡。但是这里讲到就是说，上帝你赐给他们那个的繁多，他的后裔会继续这样的加添，加添给他们喜乐。在这节经文里面，特别我们会看到有三个，应该是这样说，有两个喜乐，一个欢喜，这个的中文的翻译。但是在英文里面呢，这个喜乐和欢喜呢都是用 joy 这一个字来去表达，表达因着他们在上帝那里给他们的供应，他们将会有这个的喜乐。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另外一个讲到喜乐，就是在你面前。在你面前原来解释呢是在你的同在之中。今天我们就是主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个主与我们同在。当时以赛亚先知就是安慰他们，因为耶和华会与你们同在，上帝的供应，上帝与他们同在，带给他们有这个的喜乐。 这个喜乐的心境是好像什么呢？就是形容后面的片语好像收割那个的欢喜，亦都呢好像呢你在这里分那个呢掳掠回来那种的战利品的时候那种的喜乐。收割代表着大自然而得的。今年大家有没有什么收割啦？应该没有。有都是这个德国芥兰啫。亦都可能有一些呢有杞子啊，有枸杞汤。合掌瓜未有得，我想你个苗呢现在应该还收在车房那里。青豆都没有。当你揸住呢啲合掌瓜，当你见到个苗挤咗喺草落咗泥嘅时候，佢一路出嚟有花有果嘅时候，你都未收割，但系你已经日日出去望住佢，已经有喜乐。而家望到咩嘅果呢？无花果，冇错啦。如果而家你都见唔到无花果咧，咁你就冇得收割啦。嗱，弟兄姊妹。你揸车离开 parking lot， 喺你嘅右边嗱，得停架车先好望啊！我哋右边隔篱我哋嘅同屋阿黄太嗰棵无花果树咧，哇，果实累累。你留意一下嗱，得停架车先吓，你得停架车，然后先喺度睇吓，要安全，好多果实。弟兄姊妹，那种喜乐是讲到上帝供应给我们那种喜乐，跟住掳掠人家的战，你去抢了人家的东西，你战胜了人家，你拿到那个战利品回来你去分的时候，那种的喜乐，这个是讲到上帝的供应和作为。这两节的经文给我提醒，提醒到在这个的诗篇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与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头那两节经文大家常常背诵，第四节这个经文我们很少，但是其实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他救赎你脱离死亡，我们脱离了一个永远的死亡，因为我们得着主的救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而最重要是以慈爱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福分。在上帝的眼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冠军，我们都可以戴上这个的冠冕去到主的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收割那种喜乐，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去拿到战利品，你赢了这个奖牌，日日回来望住那种的喜乐，我们要将这个喜乐来回应着上帝赐给我们一切那个的供应。我们继续来去再看下半段这个的经文里面，去解释到盼望那种的解释，上帝已经施行了他的作为。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再提醒这班的以色列民，他说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大那种的作为，已经是完成了的，在当时上帝已经完成了在他们的身上。第四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里讲出了一个的描述，这个重轭是指长久那个苦难。当时这班以色列民他面对长久的那个苦难是什么呢？是比喻着亚述那种的入侵，亚述对他们那个管治，亚述对他们将他从这个的耶路撒冷这个圣地掳走那种分离那种的处境。这个杖同棍是讲到加上那种的苦难，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亚述的入侵里面，让他们在原本的经历某些苦难上再加上更大那种的重担。而更加重要的， 在这个重压这个的处境里面，特别提醒这班以色列民，就是回顾着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还有他们离开埃及40年在这个的流浪那种生活当中，提醒他们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你都已经截断。以赛亚先知是再一次跟上帝说，你已经将这班的百姓他面对那种苦难，你已经截断。当这个担当在他们的肩膊上被截断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班的百姓已经不再需要去负起这个的重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面对很多不同的重担，但是你有没有交托？交托这个的是一个动词来的，交托是讲到你相信一个银行，你将你的钱交托。这个动词是跟商业有关，是跟钱有关。你的钱交托给人的时候，即是说你很相信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经历这些的重担，我们要藉着祷告交托给我们的上帝。而更加在这节经文里面最后的片语讲到，提醒这班以色列民，你的耶和华上帝，他去打断你们担上你们肩上那个的担子，就等于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当时米甸人来去攻击以色列民，不单止米甸人，是有这个亚玛力人和有东方人，这三个不同的外族人来去联合来去打以色列人。但是上帝就用这个基甸来去胜过这一班的米甸人，来拯救了他们。而在士师记第六章至第八章里面有记述着，而我们最能够来去理解到，就是在第七章第七节，就是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当时基甸他就说，上帝耶和华叫他要拣选一批人去到来去对抗这些米甸人，耶和华说不用这么多的，300个就够了。耶和华更加话俾米甸听，点样去拣选呢300人呢？就是他要拣选那300人，是要用手捞起啲水，然后嚟去舔呢啲水。呢300个人，上帝就用300个人嚟胜过呢啲米甸人、亚玛力人同埋东方人呢啲嘅大军。喺呢度，以赛亚先知再提醒呢班嘅百姓：你哋呢啲已经经历过。同样他跟着第五节他再讲，他说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柴火。这个经文呢，如果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呢，我读给大家听下。现代中文译本他这样译的，他说侵略者的靴子，染满血迹的战衣，都要被火烧掉。现代中文译本更加容易明白，意思就是说，当战胜了这班敌人的时候，他们这些所有的战袍，他们所有的死亡，这些的战衣，这些呢，全部我们都可以用火来去烧掉，全部可以毁灭，我们不需要再来去面对他们那种的压迫。这个带出了一个当时战况那种的惨烈，但是最终强调的就是上帝那个的作为，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以赛亚先知提醒这班的以色列民，你要想的是上帝的作为。在以赛亚先知书2章2节这里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宁，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弟兄姊妹，在第二章第二节，上帝已经讲了将来会这样。虽然这班以色列民经历过亚述那种很大那种的压迫，那种的努力，但是仍然能够有上帝的作为在他们当中，来去给他们作出这个的安慰。我们继续去看一连串那个的处境，以赛亚提醒他们，这些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同样在这里都让我们一起来去回想，到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安舒，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难处，我们知道这些已经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我在这里望下去的时候，我望到很多我认识的弟兄姊妹，他们背后经历很多的难处，经历很多死荫幽谷，但是今天他们能够按着主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是因着以赛亚先知他继续在第六节讲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第一个片语讲出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对这班以色列民是将来的事，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实现了的事。这个婴孩已经实现了，他已经降临。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婴孩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个掌管住万有的君王，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出宝血，成就了上帝这个救恩，成就了上帝这个救赎。但是当时这班以色列民，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你们只有期盼将来这个的婴孩。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以赛亚先知在主耶稣降世之前700多年已经宣告了上帝的默示。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婴孩已经是真真正正应验了这节的经文。婴孩代表着人类的后裔，婴孩是代表着男性，在当时是一个君王世家的后代。特别这个生字很特别，这个生字特别有提到，就是人类由父母而出的，对比着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赐字，赐字是从上帝上天而来赐予。这个婴孩更加告诉我们，他出世的原因就是为我们。当时以赛亚先知跟这群百姓说，是为我们而出的这个婴孩。他们完全不明白，但是我们今天明白，我们知道这个婴孩是为我们而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有信心来去读这节的经文，已经应验了上帝给我们的预告，给我们的应许。更加我们再看下一个的片语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担在肩头上是指着一个权威那种的赋予、如果有个人埋来拍拍你的膊头，交给你了，这样你要问清楚他交什么给你，努力一点拍下你的膊头、即是要你承担这个后果。我们去看一下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这里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22:22，这里我必将大卫家的约誓放在他肩头上。这个一路是预告一路下来的时候，大卫家将来会有君王，而这个约誓是指着这个的权威，权威是交到在你的膊头当中承担着。在新约里面，耶稣对彼得讲，马太福音16:19，我要把天国的约誓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是主耶稣 将这个钥匙交给彼得。这个婴孩来到是来统治这一班的百姓，来去统治我们。这个正正就是回应着在第九章第四节这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你已经截断。将来这个君王来到已经截断这个的杖，将百姓的重担完全拿到在他自己身上。今天我们知道主那个重担怎样拿走，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我们罪的重担拿走，以至到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我们仍然有罪性，被罪离去引诱，所以我们要交托，当我们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我们要去到主的面前，求主你去截断这些罪那个的重担。我们继续看继续的片语，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一连串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描述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婴孩有这五个不同的，我们可以叫做头衔，或者一些的衔头摆在这个婴孩的身上。有一些的译本，他会将这一句的经文呢，他分做 五个不同的名称，但是今天呢，我就用四个名称来去跟大家来去分享。奇妙测试，我没有将它来去分开。奇妙的测试，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个的奇妙在旧约里面一早已经出现过，在士师记第十三章那里有出现过奇妙这个的字。这个是讲到这个的士师玛拿亚和他的妻子，他面对耶和华给他要赐给他们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就问这个侍者，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侍者说，你不需要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名称为奇妙的，英文是 wonderful。在这里出现过这个的名字，这个玛拿亚就是参孙的父亲，参孙就成为拿细耳人，为主来去服侍上帝的工作。奇妙 wonderful， 我将这个奇妙的测试，我们可以将它译为一个测试的奇妙。在这个的以赛亚先知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这里呢，就已经有讲到，他说 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邑。而这个奇妙的一个测试，那个奇妙呢，在这节的经文里面呢，是讲到像起初一样，他有那种的智慧。而这个的奇妙是带出了一种超自然那种的处境。在这个的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一路都有测试这种这样的迹象，或者一种这样的职责，这样的人来去出现。而这个测试呢，如果在中国古代呢，可以呢是一些的谋士啦，可以是一些宰相啦，是一些的谋臣那一类。我们看看呢，原来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摩西的外父，或者我们称为他的岳长啊，这个呢叶剔罗呢，他就是摩西一个的谋士。他本身就是一个的谋士，他将摩西告诉他怎样来去带领这班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怎样帮他来去订立了一个测试团，怎样帮他来制立这个的建立这个的制度，以致他能够管治这班以色列民。而 耶稣基督他亲自讲出了他是策士那种的身份，他那个的智慧是超越所有的一切。在箴言第八章第十四节这里，他说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藉我坐国位，君王藉我定公平。这个是耶和华自己亲自来去讲，这个带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测试一个奇妙那种的身份。而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止他有测试那种的身份，他生命那种的奇妙，他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他有神人异性那种身份来到我们当中拯救我们，这个就是他生命那种的奇妙。耶稣基督他语言那种的奇妙，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在奇妙的语言当中，他在犹太的会堂里面来去宣讲上帝那个的信息。耶稣言语能力，言语能力那种奇妙，那种的大能力，他斥责风和海，他叫瘫子能够起来得着医治，他可以叫拉撒路从坟墓当中复生过来。这个我们都看到主那种的奇妙。我们再看第二个的 名称，全能的神。以赛亚先知他很有程序，他先讲用世俗人的名称测试，跟着他讲一个属灵上的称呼是全能的神。这个代表着耶稣基督他有神人异性那种的身份，这个婴孩将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那种的身份。这个全字代表着满足有余，耶稣基督他是满足有余，他拥有天上地下那种的权柄。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那里，耶稣进前来对这班门徒讲，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跟着他作出一个很大的吩咐，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主升天之前对门徒一个的吩咐。主是满足有余，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是他。今天我们相信这个主就是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父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主有无限那种的能力，全能是无限制的能力，无限的空间那个超越，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基督。第三，永在的父。在三一神的观念里面，圣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圣子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圣灵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这个的保卫师。以赛亚先知介绍这个婴孩，他说他是我们永在的父。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这个观念我们很少提，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来去思考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是我们永在的父。耶稣他亲自讲过，我与父原为一，这个约翰福音十章第三十节那里讲到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很清楚耶稣基督一个的宣告。耶稣基督更加约翰福音里面宣告，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父，不会有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我们的父母，我们不会有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父，是永在的父，这个观念我们应该要很清楚，同埋我们有信心来去找紧。当我们称耶稣为父的时候，他会关怀，他会眷顾，他会管教我们。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的领受。好像诗篇103篇第13节这里讲到，他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永在的父的时候，他是一个永远慈爱的父亲。他不同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地上父亲呢会斥责，会愤怒，可能呢会鞭打，真是鞭打那种我们。但是这个永在的父亲，他永远的慈爱，这个永远慈爱包括他不会离弃我们。我们地上的父亲可能会离弃我们，但是这个永远慈爱的父亲，他不会离弃我们。无论我们怎样叛逆他，他都是爱我们。这个永在的父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在的父，这个父亲不会离开，他不会死亡。更加将来我们在死亡当中，他将我们从复活里面来去再带领出来。我们再看和平的君，和平代表着平稳一生。当耶和华对约西亚王讲的时候，在这个列王记下22章第20节，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的列祖那里。这个约西亚王是耶和华所悦纳的王，他很担心他的列祖会不会做错事，他的人民做错事的时候就影响到他都不可以去到列祖那里。但是上帝安慰他，他说就算你将来你死亡之后，我都会将你平平安安将你安葬在你列祖那个坟墓里面。这个对当时跟列祖一起来去安葬是非常之重要一件事情。这个平安的君王，他能够与令到我们与人有和谐。耶稣基督这个君王，他的在地上，他将人与人之间变成和谐，他更加能够与人与上帝来去有这个的和谐。在民数记第6章26节，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这个就是这个婴孩耶稣，这个平安的君王带给我们这个的恩典。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耶稣最后一次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用和平之君的身份进到去这个的耶路撒冷当中。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将两下合而为一，将人与人之间的恩仇来去灭了，以至到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跟着看9章第7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以赛亚先知对当时的百姓讲出是上帝的作为。更加在这个的新约里面，马太福音一章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今天这两节经文我们非常之认识，我们更加体验经历这一节经文已经应验了在写这个经文的700年前一个的以赛亚先知的预告。这个预告是回应着以赛亚先知书7章第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们起名叫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藉着以赛亚书9章第6节，我们较为熟悉的一节的经文，我们要有信心来去领受。 这个君王今天是掌管住这个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不需要忧虑。从管治的特质上，他是一个测试的奇妙，在这个位格的能力上，他是全能的神，他与神民的关系，他是永在的父，而治理的境况之下，他是一个和平的君。我们这个和平的信息传给我们身边未信主的朋友。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